现在你们应该是看到我的第一张 slides 对不对？
对，看见了。
看见哈。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无神进化论的再思，就是科学与信仰系列中间 sub topic 中间的第一个。我这个是有好几讲在里面。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讲回答一部分你们上次所提出来的问题，这是我答应你们的。就是你们问问题是需要有一点点守规矩，不能够乱问一通啊。什么叫做守规矩呢？就是说你问的问题应该跟我讲的东西有点关系，不应该就是什么题目都可以问啊。什么题目都可以问呢？不在我能够回答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里面。I'm not all that competent 来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也不是这门课程主要的一些内容。所以既然第一次问了呢，我就试着回答，简短的回答。那么这些问题你们需要更多一点的呢，可以去请陈牧师或者教会中间的一些牧长，那么他们对于教会里面神学的立场，对你们的回答就比较更中肯一点。那么我收到三个问题都是跟我的这个讲的这个教学呢，就是边边上有点关系。那么如果我们比较注重是在对于别的一些宗教或者是别的一些宗派，如果是有一点要辩证的话，那么这几个问题是可以的。所以我就简短的回答一下这三个你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同时我也提醒一下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们，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听讲，所以把你们的话筒关掉啊，因为你们不小心讲话或者有别的声音进来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课程。好，如果你们还没有把话筒关掉的话，现在请你把话筒关掉。好，那么有三个问题。第一个，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谢谢是问题中间的部分，不是我的谢谢。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成立的问题。我刚刚讲到说它不见得是这门课程的问题。独生子这个词在新约中间出生的时候呢出现的时候呢是 monogenes 这个字。mono 就是一个的意思啊。这个字其实有几个不同的翻译在里面。那么它的翻译包含唯一的，包含独一无二的，包含独生的这些意思。所以在新约圣经中间翻译呢，把翻成独生的啊，所以我们就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个字它真正的含义跟从独生这几个字比较看不出来，比较看得出来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希伯来书11章17节里面，亚伯拉罕因着信称义的这一段的描述中间呢，这里讲亚伯拉罕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里用了独生子啊，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我们知道以撒不是这个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许多儿子中间的一个，也不是他的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独生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唯一特别跟别的孩子通通不一样的，品质上不同的一个儿子，所以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不是一个跟一般儿子一样的儿子，独一的。所以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含着这个意思啊。我们也是神的孩子、儿子、孩子，但是呢，不是独生子，这个意思懂了啊？好，那么第二个问题，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称自己为人子，那么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那么我没有办法讲得很完全啊，这是神学上面比较深一点的问题。那么我想这里面他主要所要讲的事情是讲到他的，就是说耶稣他是人子，是讲到耶稣他有人的本质在里面。耶稣是神子，前面刚刚你讲到神的独生子，耶稣在多处他与把自己与神同等，所以他是神，他有神性。在这个人子的自身中间，他也特别表明他是一个真正完全的人，他有人性。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一个概念呢，是人形人神两性的概念。在耶稣是完全的，完全是神， 耶稣也完全是人，他在自身的里面，他称自己与神同等，他在自身的中间也称自己是人子啊，所以这里把人神两性在这里表明出来。第三个问题，犹太人心中的弥赛亚是人还是神的儿子啊？那么，当然神的儿子的概念在旧约，弥赛亚这个字。那么原来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原来就是受膏者，或者是受上帝祝福的人，受膏者就是这个意思，受上帝祝福的人啊。那么在希伯来人，他们当这个弥赛亚的概念在犹太人中间是慢慢演变的一样东西，在他们啊，在这个问题的这个spirit 里面呢。我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就以色列啊，听啊以色列啊，什么以色列，这是他们要常常宣告的一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他们没有三一的概念，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所以这个弥赛亚呢啊，他啊，不能是神，因为神只有一位啊。那么，所以他不是所以这个神的儿子这个概念呢，是到新约之后啊，我们的三一的这个概念的里面，三位一体的概念中间，才把它发展清楚的。那么我刚刚讲了说这些问题呢，如果你们觉得啊回答太简短啊。当时回答是有点简短，那么你们可以问问陈牧师或者教会中间的一些牧长，他们也许会跟你们，他们一定会给你更清楚的解释。好，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今天的课题。我们知道宇宙的现象奇妙无比，生命是宇宙现象中间最奇妙的现象。当然我们也说，如果没有生命，宇宙奇妙不奇妙，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只有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它的奇妙。当生命，我们在生命现象的里面，我们是活的。问生命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需要在生命之外去问的。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一个孩子，他问自己是哪里来，他问自己问不出来的。所以他要问他自己从哪里来呢？他要问自己以外的一个权威，以外的一个 information source， 所以他要问爸爸妈妈说他从哪里来的，这就 make sense 了。我们看看自己的兄弟姐妹呢，长得都有点像爸爸妈妈，跟我们长得也有点像。那么我们想说，也许我们都从一个地方出来吧，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猜想不是证明。当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他们生的。那么这就更可靠了，因为他知道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知道的，这叫做启示。那么如果再问一下说爸爸妈妈又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就更麻烦了，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在人之外的权威里去找。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了，把这个权威归给科学。那么不过科学呢是人自己的产物，科学是我们发明的，所以不能算是比人更高的一个权威，而是人自己的权威。所以说我们说自己从哪里来呢，就连孩子说他自己从哪里来意思是差不多的。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观察，像我刚刚讲说，我们看看我们兄弟姐妹刚长得都跟我们有点像，我们想说从出于缘了，这是有道理的。那么所以我们说宇宙奇妙啊、其实是科学观察的一种感叹。科学来观察宇宙说，哎呀真是奇妙。那么宇宙从哪里来，这个不从奇妙中间可以得说，只有知道宇宙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说人从哪里来。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爸爸妈妈生的，这并不是真正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啊、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宇宙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呢？这里牵涉到人经历以外的事情，所以呢是跟我们的世界观World views 有关系。如果我们采取一个物质的宇宙观 materialistic world view 的话，那么进化论是生命来源的起点。换句话说，我们只有物质，那么我们只能从物质的性质来看生命怎么样从物质里发生。那么 这是一个从 world view 从宇宙观里面，宇宙观里面必然要产生的，因为生命已经在这里了，对不对？如果宇宙中间只有物质的存在，那么生命一定要从物质里出来了。那么怎么出来法呢？这是进化论所要做的事情。Okay， 所以进化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一种想法。那么，这个是像所有的科学一样，它是人的一种从观察推理的一个结晶。它到底错对对还是错？我们只能从进化论的本身来看，不能从圣经来看。圣经不是讲科学的，进化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理论出现什么问题，在科学的理论中间自己要出现，它不能够用科学它这个理论之外的权威来讲。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有问题，因为是神造的。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宇宙观，这个宇宙观念是包含神的存在，是超过只是物质世界，就是宇宙中间含着一个我们暂时说属灵的世界吧。那么是比科学的世界观是宽一点。到底哪个世界观是对呢？世界观的本身是一个假设，无所谓对错的问题，它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认识它的周遭。那么如果物质世界是唯一真正的物质世界，只有这个存在的话，那么科学的看法是唯一的看法。但是科学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只有科学的看法，只有科学在宇宙中间，就是说物质是在宇宙中间，因为这是科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宇宙观的关系，它没有办法来看自己是不是对的。那么所以科学呢，是用一种理性跟观察为主的一种求知的方法，科学是一个求知的方法。他们认为从科学可以得到真理，就是科学是唯一可以得到真理，这个不是科学能够观察的，那么这叫做科学主义。科学就是讲说我们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来认识我们的周遭的世界，是一种求知的方法。但是我们说这是唯一可以得到求这个正确的方法呢，这个本身科学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叫做 criteria problem， 这个是这种讲法呢是一种所谓科学主义的立场。那么科学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法，这个是不是科学可以证明，这是所谓的 criteria problem。 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多讲一句，就说我们怎么知道科学方法对不对呢？它的答案是这样子，我把一个我已经知道是对的事情用科学方法去研去分析，发现它果然是对的。我如果找到一个我们知道是错的事情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结果发现果然是错的，那我们知道说科学方法是对的。但是我们如果说科学主义是唯一我们知道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是对和错的话，那么这个证明就不能存在，因为我们说对的事情已经是科学方法证明的嘛，那当然是对的了。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证明，这不是真正的证明。所以一定需要有一样东西说，这我们知道它是对的，不是用科学方法我们就知道它对的，然后用科学方法发现说果然这倒是对的，这才行。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别的事情也是对的呢？所以牵涉到就是说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我相信科学是唯一的方法，这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情。好，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看下一步。那么科学主义真不真的证实，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假设。那么它不是一个科学方法本身所出现的一个结论啊，好吧。那么我看我这里这个东西有一点的issue在这里。那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真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运用到信心。我相信这是真的，真不真这个事你只能相信，你只能证明什么是假的，你不能证明什么是真的。这叫做科学证伪不证实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其实蛮重要的啊。那么因为科学是要实证，科学的精神是实证嘛，实证就是在这个地方这种情形之下，这种条件之下，我发现它是真的，所以是有局限的。从前是不是我不知道，以后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要到那个时候才去证明才行。所以科学呢，我如果证明这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它是错的， 这个看法是错的话，科学就证明这是错的，就不需要多讲了。那么这叫做证伪，科学证伪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科学拿来干什么呢？科学是拿来证实什么东西是错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呢？那么这个的要求呢，就需要用到信心。真理是存在于信心的领域，这是其实罗素就先讲到这个。我们相信一样东西，谁什么时候都对，什么地方都对，这不是一个可以证明的东西。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说，现在这里没错，但是是不是永远对，不知道。所以我们相信说，现在这里没错，大概永远都对，哪里都对，那么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推证，然而这是一个信心。所以罗素也知道，罗素说呢，真理是存在于信心的领域。信心呢，它能够呢让人超过啊，信心能够超过人经验和理性的限制，达到一个超乎理性之外我们能认识的事情，换句话说真理。好，那么现在有了这个啊，刚刚讲的这个preamble 啊，引言呢，我们来看进化论是什么。因为进化论是一个科学里面所发表的一种宣言，它是一种观察，是一种分析，同时也是一种主义，所以中间是含着几样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进化论，它这个科学啊。但是进化论跟这个进化论主义跟达尔文主义分不开。比方说我们知道在1959年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 teenager， 那么在1959年的时候呢，有个人叫做赫胥黎，他的祖父是非常有名的，这个 Thomas Huxley， 那么是跟达尔文同期的人。这个他的孙子呢 Julian 赫胥黎呢写了 Brave New World， 也是蛮有名的文学家。那么他呢，于是因为他父亲是他的祖父呢是这个有名的进化论者了，所以他对这些也都不陌生了，所以就写了关于这类方面的书，同时呢接受电台的一种访问啊。他在11月21号那天访问的时候，他讲到进化论的事情，他先做了一个声明，他说啊，最先我要说的进化论不是理论而是事实。那么他在这里对于科学是什么的有点搞不大清楚。最先我要说明的就是进化论不是理论而是事实，这句话是一个信心的宣告。科学只能告诉你什么没错，科学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是永远对，在哪里都对。但是呢，因为这种有名的人他所讲的话跟现在达尔文主义在学校里面被教，那么我到这差不多10年以前左右，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教授，从 Cambridge 来 ，John White， 这个人到台大演讲的时候呢，他所讲的达尔文主义其实还是跟我们教科书里讲的差不多。那么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让大家看看说这个主达尔文本身是一个科学家，达尔文主义是一个信仰。OK， 要搞清楚这个，达尔文主义是一个信仰，进化论是一个科学。那么进化论的科学呢，我们是可以用证伪，我们就说呀，它到底有没有错来衡量它。那么好了，那么我们看下去，达尔文主义它的进化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大家其实都很知道的，这就很有名嘛，物竞天择，叫做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大家都知道了，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物竞天择，各样不同的生物互相增进，互相Fight， 把所有资源能够自己拿来能够生存下去。天呢就是自然界呢选择那个竞争最厉害的那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生存是一个竞争，适者呢合适的呢 Fit 这个竞争的这个环境的呢它就会生存下来啊。所以你这里看你说这句话听起来是非常熟悉，也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但没有道理没有人信了。可是对不对呢？是不是所有的物质都是竞争呢？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所以说什么东西叫做共生呢？所以有些生物它不竞争的，它是讲究共生的，那么它就不是物竞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啊复杂，那么复杂，但是达尔文并不考虑这些，这是他的理论。所以我们就来看达尔文的理论。那么达尔文的演化论呢， 那么用大家的看法，现在我就是用这个 Google Wikipedia， 那么说完一句话，不是我的话，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话，怎么讲呢？生物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这演化是慢慢的，决定哪一种形态特征适合环境，适者 fittest， 他们演化那是世代代相传，略有差异，就是说一代一代传，跟遗传有关，每一代传往下传的时候都有点不一样，因为环境在变，所以适合那个环境呢，它就越来越能够继续传下去啊，不大适合的呢就被淘汰掉。他们认为进化没有特别的目的，就不知道朝什么东西进化，它就是环境的压力下面就是变，就是它是没有方向的，不一定朝着更高等的事物进化，就是进化论，我们所以不叫它进化论，它不一定要进化，对不对？它只是看环境什么样子，它就在变化，所以演化论呢也许是比较合适的一种说法。好了，现在我讲到了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基本的概念是在适者是这个物竞天择的里面，讲到生物的竞争跟适者的一种生存。好，我们来看一下适者生存的概念。这个概念在1991年 Philip Johnson， 他是一个律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审判达尔文， Darwin on Trial， 很有名的一本书。那么他中间就提到这个概念，是一个相当清楚简单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生物学家 somehow 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问说到底什么是适者，到底什么才是适者？适者会飞的叫适，不会飞就不是，还是会游水的是适，不会游水的不是，跑得快的是适，跑得慢就不是，就说是更合适啊。那么你能不能定义某一种的 property， 说这叫做 fit， 发现说其实你找不到，所以什么东西是适者呢？所以只有能够生存下来的它才是适者，对不对？它如果不能生存下来，它一定不是适者，不是一个适者。他如果能生存下来，他就是适者。所以适者的定义，适者生存那个这句话的这个适者的定义，就是能生存下来，适者就是能生存下来的那个。所以什么叫做适者生存呢？现在把定义带进去，适者就能生存的，带到适者生存这句话的里面，就变成能生存的生存，对不对？当然没有错，能生存的生存，这句话怎么会错呢？所以不会错的，所以叫做 tautology。是一个所谓的恒真句，它永远对的，所以不能被证明是假的，不能被证明是错的。同时呢，也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科学理论一定要能够证明它是错的，它才是一个科学，不然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宣告，就是它的一个主义，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这就是这个了。那么好了，所以是这个达尔文的适者生存错不错呢？它不错，但是它不是一个真的科学，因为在这里讲说这个是不能证明它是假的嘛？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们如果说一个人身高五尺都没有结婚，那么这是一个理论了，因为这可以证明的，对不对？所以呢它是一个科学理论，你找到一个身高五尺人结婚了，我们说这个理论错了，所以科学理论呢是可以对可以错，那么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你说单身汉都没有结婚，那么单身汉没有结婚这是一个恒真句，单身汉的意思就是没结婚的人嘛，所以单身汉都没有结婚呢，它不是一个科学理论，懂了？适者生存有同样的问题在里面。那么我们来看达尔文的证伪的原则的时候，达尔文自己讲了，所以达尔文是个科学家，不像达尔文主义那样讲的东西。达尔文主义随便你发现什么化石它都是对的，随便你找到什么样的证据它都是对的，那不能证明错的东西。其实也没有 options， 对不对？如果不进化来，从纯物质的角度看世界的话，那生物哪里来呢？一定要演化来才行嘛。所以说你怎么搞它都证明它没错，这是一个假设，这是一个信心。好了，那么达尔文怎么说呢？达尔文的这个所谓的演化论呢，它其实是从《物种起源》这本书里出来，这本书有没有那本书，可是讲达尔文的人看的人呢不太多，这本书如果你有兴趣呢，是版本很多也很便宜，可以买来看看，中国大陆的翻译是我在这里所用的翻译啊。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第六章里面有这样的话，放到我的 quotation 的里面，他说 如果能够证明，倘使能证明有任何复杂的器官，复杂的器官当复杂的生物生物体更是复杂的器官了，有任何复杂的器官，而不是经过无数的连续的轻微的异变，这三句话都很重要。一个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非常非常多累积起来，连续的就是它不能跳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变的，这一点跟上一点中间可以连得起来的，是无数的连续的轻微的异变。那么这个变一点变一点啊，那么这是环境压力下可以变这个人呢，高了一点，后来又高了一点，后来又高了一点，就是人类一样嘛。那因为营养变好一点了，然后或者天气的关系，天气也好的话，那么就会这样变。如果天气变得很冷，也许人就要矮一点，要胖一点等等啊，就是看你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无数连续轻微的异变而形成的话，如果这个习惯不是这么来的话，那么我的学说就要完全破产。这几句话令人佩服，佩服佩服在哪里？他在讲科学。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学说，就是他的这个进化论呢，就要完全破产。这是我们为什么讲到说这个所谓的进化或者演化呢，是慢慢慢慢变的重要性。好了，这是物种起源的第六章里面达尔文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看说到底达尔文的这个演化论对不对，如数连续轻微的异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有些东西它太复杂，你没有办法一点点的变出来，这个叫做 irreducible complexity， 有些东西它本身就太复杂，它就是好几个不同的要同时出现，单单出现一块的话没用。那么所以这个呢很麻烦的，达尔文其实也知道这个困难。还有呢，化石证据不足，化石所显示出来的呢是东西不变，它不是慢慢慢慢变吗？化石经过许多许多的年里嘛，我们挖出了化石看哪一种生物它的化石是那个样子，它就是那个样子，一直等它灭绝为止，出现突然出现，灭绝突然灭绝，它在有化石的过程的中间找到的化石里面呢，它是 stasis， 它不变。Okay， 好了，我觉得现在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我所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想象有一种生物啊，这假设了你自己要想象力了，这个生物呢叫做吃老鼠版，那么就这个生物的名字，长相呢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家里如果人家里面有老鼠为患的话，那么你也许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打老鼠的东西。那么这个打，我们说这个东西有点复杂，那么它怎么要演化，怎么演化呢？我们说先有一块板出来，那这个板呢它打不到老鼠的嘛，对不对？它就饿死了。所以呢一定要说有个板呢，要一个弹簧要出来，你这个弹簧才有办法打到了。可是有板有弹簧还是打不到老鼠，为什么？你要有一个机关在那里，这个弹簧要被上紧，然后这个弹簧要被机关一碰撞，不让打下来，才把老鼠打死。所以要一个机关在那里才行。所以有块板出来，同时一个机关在那里出来，同时呢还有一个东西能够 trigger 这个，就是一块放气势在上面，老鼠一碰，不让打下来那个东西。这三样东西或者三四样东西，不能样样慢慢来。先弹簧很弱，后来变得很强，先是这个机关不大 work， 后来变得更 work。你不能这样子，如果有一个东西不 work， 这个打老鼠板呢它就不能存在，它就饿死，它就不能出现，对不对？所以它可以突然出现，三个东西通通出来，这跟达尔文讲的不一样。okay， 如果要它样样出来都出不来，你也不能从一个气势来演化，也不能从弹簧来演化，也不能从那板子来演化，这只是一个概念在这里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复杂性的问题。那么复杂性的问题我可以稍微再多讲一点。那么在单细胞，我刚才讲这个板凳呢，吃老鼠板的这个太复杂，那么我讲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那么讲一个细胞，单细胞细胞上面有个鞭毛，这个鞭毛让细胞可以在水里面游来游去，所以它可以有问题它可以逃走，有食物它可以过去，它可以生食 chemical ingredients 等等。这个那个细单细胞呢，许多细胞上都有鞭毛，我们看一下，说这个鞭毛是一个细胞中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是长相这个样，你左边上面看见一个细胞，上面一些毛毛，这讲的鞭毛。一个鞭毛是由差不多十七八种蛋白质组成的，因为只有这个东西嘛，对吧？蛋白质嘛，跟细胞膜这些。那么上面看见的就是不同的细胞膜，然后这个鞭毛要转，不转的话不行， 不会走，怎么能让它转呢？所以必须有些这个蛋白质呢，它能够转换能量，可以让它转。它单单要转它不行，要把它固定，它的方向垂直等等。单单有这个还不行，还有一个鞭毛，还有一个毛在那里转，不然你转也没用，对吧？懂了。那么，所以它长相大概是个样子。你如果说啊、有名字的 C ring 啊这些，那这细节不讲，反正。一个简单细胞上面会有需要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生存。那这个东西呢，那么很有名，所以呢，也有一些人呢就做了一些动画图，我就把它偷来一点，那么让大家看看说这个是怎么样 work 的。就是刚刚看到那个鞭毛的底下的机器，你可以看到它在那里转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得清楚那里转。它这个转呢，大概是也许会受到我们这个。video 的关系，它其实算得很是魔术，而且算得非常快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呢，它非常的复杂。我刚刚讲有十七八种蛋白质在里面，而且它的结构要非常的对，这个鞭毛要够长，然后它要够直，然后要转得要够快，然后要把它固定的够好，它不能跑来跑去，等等等等。你底下通通演化的话，你不能一样一样慢慢来，这东西都要一起都出现。那么这也是碰到说。进化论中间的一个困难。那么达尔文也说，他说如果眼，他是讲到眼睛，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大概也在第六章里面，他就讲说眼睛这个东西有点麻烦。用达尔文自己的话，他说假设眼睛的结构可以用来调，又是可以用来调节焦距，适应光线的强弱，修正眼球的曲度和色差，这是叫 abbreviation， 这 spherical 跟Chromatic abbreviation 是物理上的词句，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话，都会研究这样形成。那我坦率的说，达尔文说这似乎荒谬到极点了。OK， 那么他的英文在下面，上面翻译是我中文翻译，有点难翻译。原来的那个书的翻译比这个更差一点。Suppose that I with all不会讲英文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眼睛这么复杂的东西，像我最近做了白内障手术，复杂，我对眼睛很有兴趣。那么，做完手术之后，有一点点所谓的corneal edema， 我的这个角膜里面水多了一点点，所以呢，这个角膜当然眼睛中间一小块，它的结构非常的奇妙，真是奇妙。OK， 它是眼睛的部分，不会看东西的。那么没有时间跟大家讲眼睛的重要，达尔文已经知道很奇妙。他说这个东西要从慢慢自然选择出来的话，他说我坦率承认这似乎是荒谬的极点，但是呢，说不定可以解释，但是呢，这个有点难解释。OK， 然后我们知道他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精神，所以很多人批评达尔文，进化论连达尔文一起在里面批评，我是替他叫屈。我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达尔文是一个科学家，科学是可以搞错的，不能人家搞错，他是坏人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说 OK， 我就不多讲达尔文嘛。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讲到说这个复杂性是其中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要主要讲的东西。那么就是说他所讲的东西呢，跟这个他们自己用的证据不合。他证据是什么？就是化石。那么化石有个名词大家已经都知道，叫做活化石。活化石的出现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同时呢，又发现说这种生物，所以化石告诉我们说生物的出现是突然的，不是慢慢慢慢从少变多的，是忽然大家意识出来的。这是现在比较近一点的考古，或者是考古学家从挖化石中挖出来的结果。中国人在这里贡献非常大，很重要的一个化石场是在云南省茂天山，澄江县茂天山里面这种出土的化石。中国人在这个东西，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在中国啊，你可以骂达尔文说达尔文错了，但是你不能骂国家元首。可是在美国呢，你不能骂达尔文，但是你可以骂国家元首。OK， 这句话有多深我就不去多讲。那么看一些证据，那么先看比较靠近我们的5500万年以前，这叫始新世啊 ，Eocene。这个始新世这个时候呢，是离开我们现在5500万年，久不久？久。但是从化石的年代来看，进化的演化的角度来看，是最近的事情啊。5500万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印度还是一个岛，印度还不是还没有接到亚洲上面， 它在还在大海里面飘。5500万年呢，这个印度大岛呢就创到了亚洲大陆，就一挤挤出喜马拉雅山来。喜马拉雅山之所以这么高，因为它年纪很轻，对不对？还没有机会被风化，所以高嘛。而且它挤得很厉害，所以挤出一大块高的东西出来，这高原出来。Anyway， 久啊，那是好久以前。那个时候的蚂蚁跟现在的蚂蚁，不知道这个沧海桑田经过多少世纪，5500万年到底一样不一样？那么有些蚂蚁在5500万年以前呢，这个时间很容易定，因为这个时间不是那么久以前。那么会被一些松子啊这些东西被它笼罩住了，就关在这个所谓的琥珀的里面，琥珀啊，松子，关在这个 amber 啊。关在这 amber 的里面，所以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个蚂蚁，你会看不清楚，放大一下看到了，这个蚂蚁是现在还有的蚂蚁在地上爬的东西是一样的。这句话是要专家讲的，专家已经告诉我们说这种蚂蚁到处都是，这个蚂蚁现在的蚂蚁叫做活化石，跟化石里的蚂蚁是一样的嘛。你说这个看不清楚，好，那么给你看这个大家更熟悉的东西，这是蟑螂。那蟑螂到处都是长得这个样子，在台湾比较多一点，在美国也有，那么你不小心它又跑出来。那么它的化五千五百万年被这个松子就 amber 所抓住的或者包起来的这个蟑螂什么样子呢？是这个样子，你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蟑螂一样，看到的尾巴，看到的脚，看到的体型等等，专家一看说这是哪一种蟑螂。那么5500万年，可是蟑螂这个东西它活了很久，不是5500万年有，它还比较大一点，容易被有化石留下来。所以蟑螂是有化石，是三叠纪的时候 ，Upper Triassic 这个化石呢，它是2亿4800万年前的化石。你看这个，你看到这个化石倒过来的蟑螂，它的脚、它的翅膀、它的身体，这个蟑螂跟现在蟑螂是同一种蟑螂，所以就是蟑螂呢是一个活化石。活化石多还是少？活化石多。不是少说哦，这个是活化石，很特别。其实不是，其实差不多化石就不变。那而且呢，那么如果现在活的话，就是活化石。我有一天抓了一个蜻蜓，最近啊，我自己抓了一个蜻蜓，不是最近，那么大概十来年前，我抓了一个蜻蜓。我很小就很喜欢抓蜻蜓，抓了之后把冰箱里冰一冰，然后拿出来放到一个指头上面照张相，因为它被冻了之后它不会动的。照完相之后它又暖了就飞走了，所以是活蜻蜓，我证明它是活的。那么这是1000万年以前的蜻蜓的化石，你有没有仔细看它体型长度、翅膀的宽度、翅膀的长度，这个头的样子、眼睛的大小，你稍微看看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跟我抓来这个东西是同一种东西嘛。所以蜻蜓也不是我说，生物学家说是活化石。这是虾子，那是2亿1000万年的 Jurassic。把这个我们叫做恐龙时候爬来爬去的那种东西，那个时候的这种虾子。那么侏罗纪，你看这个虾子，我们现在虾子大小也许有点不一样，不过它这个虾子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好，这个 horseshoe crab 这个东西每年春天在 North Carolina 美国东边海岸上一大堆这个游上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看它的化石，这是3亿年以前的化石，那么跟这个，如果你看它边上这个尾巴这样长，尾巴跟它头的半径的关系，然后你边上有这个后面有刺，1、2、3、4、5、6这个几根这个刺在上面。你看这个化石，这个尾巴的长度跟它这个头盔的半径，然后看它这个边上1、2、3、4、5、6这个刺，同样的东西是不是活化石嘛？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活，不用真的东西嘛，都是活化石嘛。活化石一多之后，就是达尔文说慢慢慢慢变的问题要出现，不变。那么这是新洛梨3亿5000万年前，左边是活的，右边是化石。这是鹦鹉螺4亿年前泥盆纪的时候，这个时间更越来越久了。这是左边是化石，右边是博物馆里的这个不是水族馆里的这个鹦鹉螺。这个是一种所谓 Brittle Star， 一种海星啊 ，Brittle Star。那么左边是现在水族馆里可以看到，有些水族馆有这种东西，活的这种 Brittle Star 火星，海星，对不起。右边呢，这是一个化石，你看那个化石，这个脚的长度上面毛毛，这个五根脚，它这个一看就是同个呢，现在搞了4亿年了， 万万年都没有变了。所以这个能慢慢变，这个能有点问题。化石上我们看的是不变，那么这里这个世界是五亿年的更长了，这也是左边是活的，这就是 slit snail， 有它的学名，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么现在这种 slit snail 有30多种现在活在这里，这个种类蛮多的啊。那么，右边呢是一个化石，那这个很容易看，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背这个 snail 这个蜗牛，它的肉是从它的口子中间有条缝里出来的。你看右边这个化石的话，你仔细看右下面是有个缝在那里，所以很容易认它，所以叫做 slit snail， 它有个开口开缝的。有点我跟开玩笑说有点像中国女人的旗袍一样，肉会露出来的，就是这个样 slit， 就有个 slit。 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已经在化石上5亿年5亿4千万年，而这个现在还活在这里，不但活在这里，跟昨天看起来还差不多，还是一样的东西。问题出现了，就说达尔文的演化，这现在我们发现的化石的证据里面不大演化，5亿4千万年前。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许多生物一起出现了，它不是从少变多，从简变繁，这是演化论基本的概念，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它从前比现在多，现在比较少，这些都是我刚刚讲云南省那跟现代的考古挖出来的化石，这不是个理论，这是有化石在那个地方的。好了，那么现在呢，动物有37门 phylum， 那么寒武纪的时候，就是5亿4千万年以前呢，已经有50门的动物，50个 phylum， 现在大致可以分。生物学家的分，这不是我的 competence，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动物呢有50门，在这个寒武纪的时候，那么在这50门中间有34门的动物现在还在，所以有些动物是后来出现，有些 phylum 啊，有些门是后来出现，有34门现在仍然生存，从前有50门，现在看到有37门，所以不是从前少现在多，而是从前多现在少。那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里面他这样说啊，11章里面的话，他说啊，如果物种的全群一大堆物种一堆一群忽然发展起来的话，突然出现了，这对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演化的观点，将是一个致命伤。这不是很难解释的事情，是不可以解释，是跟他的讲法冲突的事情。如果物种全群忽然发展起来的话，这对我的观点将是一个致命伤。物种起源里面的话，是不是这样呢？我刚刚已经讲到了，的确是如此，物种就是这样来的。像在这些你可以看到这种虫是中国发现，你前面看到后面那个，前面是虫的名字，后面那个字是吉宁，看见没有，吉宁 Genesis， 是从吉宁那边出现的。这个呢是抚仙抚虫，你看抚仙，哇，这把它变成拉丁文嘛，后面是那个虫的名字。这个复杂的东西，这是寒武纪，这是那5亿年以前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昆明的凤角鱼，你可以看到凤角蛙前面有个这个什么 Myo 昆明鸡啊，对不对？这是这个拉丁文的这个把它生物上的定位法嘛。你这个鱼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5亿4千万年前，那么寒武纪还有海口鱼，这个什么海口蛙，这个不管它，就各种形态的海口鱼。那么所以在2001年，在 Science Magazine 科学杂志，这是美国在生物上面可以算是最权威的杂志之一了，要登一篇这种文章出现，你写信回家说，亲爱的妈妈，我的文章在 Science 出现了，如果你在做研究生的话，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在2001年，在这个293 volume 这个集的里面啊，因为这个是很有历史的科学杂志嘛，中间有个人叫做 Forty 啊 ，Charles Richard Forty， 那么他在中间写了一篇文章，这个大致的这个 reference 给你了。那么说5亿4500万年以前，这是他自己的话啊，就是寒武纪的初期，寒武纪刚刚开始，我们找到生物这化石里开始出现生物的时候，大的生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目前存在主要的动物的纲目都忽然一起出现。记得刚刚达尔文讲的话没有？他说如果大家一起出现，这对我的理论将是一个致命伤。 那么达尔文的生命树，大家看，从一个小小有些细菌，然后慢慢分支、分支、分支，这些变得很复杂。人站在最上面，站在猩猩的边上，等等啊，动物在中间，植物在两边，爬虫类在右边啊，植物在右边，爬虫类在左边。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对不对？这是这个概念，化石在讲什么？左边是达尔文讲的东西，生物呢从前很少，越来越 phylum， 它的门越来越左上角这个，所以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是达尔文的学说。它的生命树是左边下面这个，前面这一枝然后分支分支分支 分出来。实际化石在讲什么？是右边生物起先看不见什么，忽然间一大堆出来，现在越来变越少。这跟他讲的说原来很少，后来越来越多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不是说从一只慢慢慢慢分出来的很多不同物种，在右边下面是化石，就是开始时候发现很多的物种，那么我们发展的时候有些又不见了，又变重新比现在多，所以说这叫做生命草，不是生命树，生命草。这些东西你不是念做这些的话，你不会知道。学校里不教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主义。就像在大陆上要叫共产主义一样，你不能问说为什么不教别的，这是一个主义，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的宇宙观。虽然学者知道有问题，学者在改，不是学者不在改，他想在改，但是你们学，我们所学的东西，我们的小学生学的是左边这个，就是说所学的东西，其实 in a way 我也觉得他们不是那样子，真正是那样的。作为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讨论科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呢，按照达尔文演化证伪的原则，是他自己提的原则，物种起源这个理论是已经不成立的。不是讲他的坏话，是用他自己的办法说什么情形下我的理论不对，这些情形发生，所以达尔文演化论不对。但是如果只有物质没有神的话，那只好进化了，那怎么进化法呢？所以有新达尔文，所谓的新达尔文主义。那么这个是我们下次稍微讨论一点说，那么现在达尔文主义是不对了，那么这个动物这个好像动物是变化，是忽然间变化出来的，那么到底怎么个变化法呢？那么到底有些什么是他们有力的证据呢？好吧，这个呢我只能在下一次来讲。我答应留给你们一点点时间问问题，那么我先停在这个地方，所以下次呢这个讲这个进化论呢需要再讲一点点，因为这个其实对于基督徒对他需要有点认识。基督徒常常说就把创世纪拿出来就搪塞过去，这不是好办法，因为他这个科学的对还是不对，用科学的办法来看，你不能用个科学之外的东西来说他不对，那么这个是不公平的。那么对不对，如果科学跟圣经冲突的话，两个都是对的，如果冲突的话，总有一个错或者两个都错。我们既然相信圣经一定对，所以我们又不用怕它跟科学会冲突。如果有问题了，一定科学有问题。但是有问题出在哪里，要用科学的手法，不能用圣经的章节来证明它是错。圣经章节可以告诉我们说它有问题，我们在信心里面知道它是错，这是信心的问题。科学证伪，信心知道什么是真的，再把这个原则跟大家再讲一遍。